就放心，我不会从第一章讲起啊，这只是温习罢了啊。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搬开一下啊。OK， 不见了。OK， 可以了。好了，第一章啊，我们当然现在已经进入第三章啊，不过最少我们稍微快快的哈，温习一下就第一章。他讲到第一个意象，记得吧？啊，第一个意象是回应了啊回归之后的百姓啊，他们的冷淡啊，因为他们觉得啊回来了没有什么好处啊，好像被骗了一样啊，信心也软弱了啊，因为好像觉得上帝没有给他们一个通达的啊一个道路，所以上帝就借着先知啊，就给他们。透过意象啊，给他们神的话语，所以第一个意象就是番石榴树中间的一个人，人旁边就来了红马、黄马跟白马将这个只是一个意象啊，他的意象就表达了就是上帝他在这个要彰显的事情上还没有很明显的时刻啊，还没有到啊，意思说他。还有一段的时间，所以是在阴暗的地方显明啊，这个意象。另外呢，这个马就四处就是奔跑啊，回来的报告就说到列邦都很平安就表示说上帝的子民仍然在受苦，但是这些作恶的列邦却没有报应啊。好了，就基于这个意象，上帝说他要报复啊，他要为他的教会来报复，就是要拯救了。所以第一个意象讲出了一个事实，讲出了上帝的使者在全地都运作他的天使遍布每个地方。OK， 只要上帝的一个命令这些天使就执行了，所以不缺乏。能力我们基督徒在各样的情况中你可能觉得人会忽略你什么什么的啊，或是说政府的制度不够完美或是怎么样，但是在上帝那里从来不缺乏的，因为他的使者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人移民厅也有他的人，什么都有他的人只是按上帝的心意做事。所以第二跟第三个意象呢，就解释了上帝要怎么样的去拯救他的教会，怎么样的刑罚这些作恶的外邦人了。所以第二个意象就用脚就是用脚来讲这些敌人这个脚是力量的意思有能力的意思就是这些敌人四围的来攻击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教会，但是看来好像很危险，但是上帝在这些脚的当中也兴起了工匠这工匠他就有锤子就可以毁灭其他的脚这是第一个了，上帝让他的百姓知道上帝没有要他们去攻打敌人上帝没有要教会像一些西方的国家这样想就是要给教会武器，要给教会这个各样的这种装备教会要充满各样的学术人士，有律师，有什么有什么，你越多这些东西，就表示你越是靠这个地上的的保护当时上帝说没有我不会让你们有勇士，或是让你们当中兴起一个英雄来救你们好像岳飞这样，不会。上帝说我就让这些脚之间就彼此消灭了那这个让我们可以谦卑意思说当我们看见上帝拯救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把荣耀归给他了，因为那个拯救的方式跟我们没有关系嘛，是吧但那如果好像举个例了，你要一件事情，你跟神求，你说上帝啊，我要 我也不知道啊，举个例吧，买房子啊，然后是买车子，随便的啊，你要找工啊，举个例啊，你要这样的东西，你跟神求啊。我想多数的时候啊，都是在别人的一个，就是不是跟你有关系的啊，可能这个找工作呢，是一个同事，一个朋友的同事啊，他刚好不做了。连那个同事就在找人，连最后呢找上你，连就让你去做了，啊，你就找到这份工。那你可能在想，我要谢谢谁啊？谢谢上帝，也谢谢这个同事，啊，他不信我啊，他叫我去，他根本也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也不会感谢上帝，你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啊，当然，我想多数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种情况啊，像你们要买房。你很难在圣经翻啊，圣经给你说36号路第三间房是你的，你就去找，就找到。我想从来没有人这样子买房的，对吧？通常就是你很想找一个房子适合你的家，你找不到，但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有谁的谁啊去做了什么事，最后那个房你开始还看得不起眼，后来一进去慢慢你发现啊很适合，哎你就感谢上帝。连最后你都不知道要谢谢谁啊，对吧？好像不直接，但是当你一发现不直接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像这里说的，你要知道是上帝在掌管啊，上帝在掌管全部的事情。他让你没有直接参与，主要的原因呢是让我们更加把荣耀归给他，更加乐意把荣耀归给他。因为如果上帝让我们直接参与呢，人这不多啊，有时会这样，但是人很多时候就会把这个功劳也都归给了自己了，啊，所以你看，就是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国家啊，上帝可以用大卫一个人，就是打败万万的兵啊，一个少年人可以把巨人歌利亚就打败，这种神迹奇事发生过啊，但是为什么上帝不一直用这种方式呢？就一次，连之后好像都没有什么英雄出现了，是吧？是因为上帝常常是用埃及来打叙利亚，用巴比伦来打亚述，用波斯来打，他从来都不让以色列打，让他好像一直都是战败国啊，一直都是被欺负的。但是他因为老虎跟老虎打架之后，他就平安了。以色列人就要一直知道是上帝在看顾他们，好吗？啊，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眼光跟信心哈，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洞察是天父的作为而且是能够感受到是上帝对我们的爱。那第二个例子呢，他说他要派一个天使啊，这里说使者。去量这个教会啊，就是耶路撒冷，就说耶路撒冷太小了，装不下，因为有极多的百姓要进来啊，连这墙要拆掉哈，就人太多了。这个是在说上帝他要报仇啊，他要为他的教会惩罚敌人，连要带给他自己的教会极大的福分。就是他要复兴耶路撒冷重新拣选这个西安做他的居所这就是我们上次看的经文了就是上帝他要重新向他的子民来施恩我们那时也有说过这个不是在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历史里头他们到今天还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指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是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上帝的恩惠就开始向人显明但是这个恩惠还没有停止他先向犹太人后来就向外邦人最后就要扩大到全地所以最终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呢也有外邦人上次的经文说他们都不在意了他们都把自己说成是以色列人了意思说他们都被神改变了他们也都愿意来称为神的子民来服侍上帝所以这个意象是讲到最后的 OK 但是这个意象的 开头呢，是他们现在的困境，可以吗？啊，好了，今天我们就继续看第四个意象了。啊，第四个意象是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了。啊，我们一起念啊，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耶稣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啊。很奇怪啊，为什么意象中要出现魔鬼？你说啊，魔鬼不要出去出去，这个是我跟神的意象啊，意象就是意象，它没有，它不是神圣啊，不是说神，它是从神来的，是神圣，但是它里头就说不是只是看到你喜欢的东西啊，啊，嗯，撒旦也在这个意象里头出现了 ，OK， 所以你要知道，撒旦也是一个使者来的。啊，他在上帝的面前进进出出，啊，他被动的、被逼的，都必须啊行使神的旨意。虽然他是叛逆的啊，他是抵挡上帝的。好了，第四个意象呢，就从刚才前面那个福分再延伸了，啊。那个福分开始讲的是国度啊，西安圣殿的恢复。嗯，这里呢，啊，就更加这个意象是更加强调。这个救恩的实现啊，在这个意象里头，刚才我说啊，撒旦的出现就让我们比较注意，他好像跟别的意象不大一样啊。他的确啊是要让我们啊看的人呢啊能够啊明白啊，我们的征战不是地上的国度啊，我们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就是说你可以因为政府。啊，政治啊，你逃离一个国家，你移民，你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好像就脱离了一个政权，对不对？啊，人在地上呢，可以搬家，可以移民，可以怎么样？你就让自己脱离了一种的困局，但是你永远逃不掉的就是属灵的征战，因为这里说撒旦长久都站在大祭司的旁边，就是耶稣亚这里说的啊，与他作对。OK， 他不是跟耶稣亚作对啊，他是跟耶稣亚的职分作对，意思说耶稣亚是大祭司为百姓求赦免，他是男主我们得赦免，可以吗？就是他是我们救恩的仇敌，这个你搬一百次家都跑不了的，因为他叫属灵征战啊。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他怎么说啊？保罗，我们读哈，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所以这个经文，我想我们都读过啊，但我们可能有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所以我们有时很多的话题呢啊，就是现在国际的新闻啦，对吧？啊，什么什么这个美国怎么样做，欧联怎么做啊，中国怎么做啊，我们都以为哦，这个是世纪征战啊，你看一下什么叫世纪征战，原来就是贸易战啊。你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报纸真的是看太多。啊，我不是说你不知道，你知道，中美贸易其实以前就有的了，只是新闻那是不成为话题而已啊。但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啊，其实不是真正的征战的地方，最强烈的战争也不是核子战啊。你说啊，美国开始要试炸核子战啊，中国也来炸，俄罗斯哦，大家很紧张哦，哇，地球怎么办啊？快炸坏了，是吧？你知道在属灵界里头每分每秒都有多少颗核子弹在炸，就是说二者用最大的灵界的力量来破坏教会，那个威力肯定比你核弹厉害，核弹只是炸物质啊，那个威力是要摧毁灵魂的，我都不懂那个力量多大，只是我们在睡觉啊，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啊，我们觉得啊很平安，打开窗啊，又是美丽的一天，这是物质的世界 ，OK。但是你一打开窗，你的头脑开始想要买什么、要吃什么、要玩什么的时候呢，已经开始打仗了。你的心灵跟肉体就开始在打，啊，就是在说顺服吗？不顺服，要跟随吗？不要跟随。 所以保罗说，其实真正的不是血气的，更不是这种动刀动兵的军队啊，基督徒可以不打仗的，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政权之下都可以做基督徒的。那我不是护士啊，做兵啊，啊，迦南常常当兵，我也不是说他做这个没用啊，我是说，当然他是医务了啊，但是我意思说，做地上的这种军事的东西呢，是一个途径，我们就是表达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责任呢、啊，因为他们保护这国家，保护我们啊，我们也有义务责任去尽我们的本分，这样子。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最大关切的地方。血气的战争呢，永远不会夺走人的灵魂的啊，他不没有办法摧他可以杀害身体，他不能摧毁你的灵魂，可以吗？啊，一个主要的啊一个征战呢，啊，是在我讲很多次啊，不过希望你能够去查验啊，就是在属灵界上的啊，所以刚才就我列列了哈，我就说这个基督徒如果常常会想要好像要因为用武力啊战争啊想要改变啊什么样的国家政权，以致可以更好的做基督徒呢，其实这个忧愁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已经证明他是可以在各种政权下都做基督徒的。你看一下教会的历史，在最极端的罗马 的政权之下，有大量的信徒的。罗马王看基督徒好像蟑螂一样的，抓一个杀一个，抓一个拔一个头，抓一个砍一个腿，总之都不是人啊，基督徒。因为罗马人认为我们是无神论的，因为我们没有神像在教堂的，他认为这种是亵渎神明的人，根本就不应该叫人，所以是可以就是剥夺生命权，就是基督徒只要你公开说你信上帝，你会被人随时被人杀害，没人管你。在这样极端，我想今天什么政权，你说什么中共朝鲜都没有到这个地步了，对吧？在那种政权，基督教依然在，这个信仰已经超越了，已经证明了，不需要再证明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那么担心？哎呦，哇，等下香港这样啊，香港教会会被打压？没事的，中国哪里有到这个地步？没有，朝鲜也没有到这个地步，是我们西方束缚过太多了，我们就觉得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做基督徒，对不对啊？可能我们还做不了，因为我们还要做工，我们还要顾及这个顾及那个的，对吗？但你知道，上帝已经给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在一开头就受犹太人跟罗马人极大的逼迫，300年基督教不但没有消灭，而且是最强的年代，最多人真诚信上帝的年代。所以这个信仰就已经是给我们知道是灵界的啊，就是说它是一个灵里的征战，核子弹是摧毁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 OK， 有人呢要改变你的国家啊，说好了，我们是华人啊，这个美国佬来说，现在广东省是属于我的啊，当然我们不高兴，但其实他怎么样做，就算他改变你的语言，改变你生活方式，你还是基督徒的啊。我没有说你去出卖国家了啊，我只是说你明白这是两个层次的事。OK， 你可以为你的背景去征战啊，如果你要的话了。但是呢，你不需要为你的宗教去拿刀兵的，就是去动刀兵的，不需要的。你动赢了也是输的，因为你打的是血气的，不是属灵的，可以吗？我希望，我也不想讲太多，因为昨天我讲太多有人会有反应啊，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啊。我就说我没有立场，我对台湾啊，对香港，对中国 OK， 我关心的是教会了。OK， 我相信每个地方都有真信徒，真信徒明白在各种政权之下都要为上帝做光做盐做见证，就是这样。 啊，只是我惋惜很多在西方很安逸的信徒没有珍惜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花费在享乐，花费在自己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甚至没有用这个可以松一口气的机会为这些国家祷告，为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是吧？啊，这是我们做不够的地方，好吧？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这里站在旁边的肯定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什么什么党啊，民主党什么什么什么新派，是撒旦啊。所以撒加利亚呢，他讲这个意象，当然是上帝给他看的啊，他表达出来。其实是为了鼓舞啊，这个软弱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信徒啊，啊就是要激励啊这样的一种啊在混乱的年代啊的这种真信徒的信心啊，让他们不会因为看见什么都不是啊，圣殿也不是，这个耶路撒冷又毁坏了，一看到祭司也不像个祭司啊，因为他不尊贵了，你就觉得很失望啊。啊，的确有时候上帝是体贴我们啊，因为人的眼睛所看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就以为是真实的啊，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凭肉眼就把事情接受到心里去了啊。其实我们人不单是凭肉眼，我们也有感受的，我们也有经历的，是吧？我们说灵里啊，我们也可以好像你看到一个糟糕的情况，但是心里很平安，可以有这样情况的，不是每次很糟糕你就很害怕的，有时很糟糕但是你心里很平安，连你那个可怕的景象不会进到心里去，因为你里头有平安。所以上帝有时就会体贴我们了 他就给人看见一个景象叫做异象让人不会过多于被就是世俗的事情所牵引而产生没有必要的挂虑跟忧愁，可以吗？所以是一方面是神的安慰，也是上帝的考验好了，回来说这里耶稣亚耶稣亚是谁？这个人是真的吗？还是只是在异象里面出现的？他是真人就是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就是在回归之后的年代做大祭司的，他的名叫耶稣亚，但是那个时候在异象中不是他真的走过来了而是上帝拿这个人物作为一个异象的里面的一个代表，可以吗？所以在异象里面出现的耶稣亚肯定是跟真人一样，不然撒加利亚也说诶是谁啊，周润发是谁啊，人不错啊，很明显一下就知道是谁，因为他的样子他的可能举止各样都是跟他们常常见到的这个大祭司没有两样 OK。 所以他看见这个大祭司，你后面这经文没有直接讲，大家看第二第三节这个大祭司呢他当时没有一个尊贵的装备 OK。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回归后的大祭司跟这被掳前的是很大区别被掳前的大祭司你看摩西的律法里面就他们要穿戴各样各样的很尊贵的这个袍跟装饰他的胸前有12个宝石就代表12个支派挂在胸前，就表示他常为神的百姓祷告上帝看为宝贵什么，他全身都预表耶稣的救恩的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全部都有关系的，穿的细麻衣这个都是表征上帝的赦免，上帝的人在神面前蒙悦纳的义行等等等等，所以整套下来呢很重的所以长得不壮的人当不了大祭司你要扛那个宝石都够你难受了，而且你要扛一天的确不容易所以之前的大祭司是一看从外在一看就知道他，因为他的装饰很明显很不一般，那回归后的呢没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在了 啊，被巴比伦拿去了啊，就拿去拜拜用了，就总之没有拿回来了啊，所以他们也贫穷，他们也不会再重新啊给祭司这种装扮啊，所以耶稣亚可能就只有一个简单的袍啊，穿戴一个简单的一个冠冕，就这样啊，所以在这个意象中呢，他也应该是这个形式出现了啊，因为从后面的几段经文你都看得出啊，他没有尊贵的外在。可以吗？啊，好，我们继续看这一节的下半段哈。啊，他就这个意象啊，就是被赐给先知，也赐给我们了。啊，这里有两个主要的目的啊，一个就是啊，让我们明白啊，刚才前面讲啊，就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啊，不是国家啊，不是政权，也不是人呐，不是民族，是撒旦。啊，他是我们救恩的仇敌。OK， 啊，这是第一点呢，基督徒不要打错仗啊！啊，你的心思，你更多想，你我们就是以罪的征战，好过于你去想啊什么贸易战，华为死不死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除非啊我可能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很多产品是他买的。OK， 就这样而已了啊。啊，但如果你要为着华为给美国欺负，你就大发脾气呢，啊，省起来了啊，除非你很多股票在里面，我不懂啊。OK， 你说啊，台积电啊给美国欺负，你就受不了。我会告诉你，太多协议在背后你不知道的。OK， 这也不应该是我们太过多去专注或是去费心思的地方。你只要一思考灵界的这个征战，你就没有力气再去想太多这些属世的事情了啊！所以这个他们身边的仇敌就是撒旦啊，啊，会用尽一切的方式啊。刚刚说你多想你就明白，啊，他翻动每一个石头啊，意思说他好像那种很怎么说呢，很细腻的人啊。你问他，你说啊，什么帮我找一个东西出来，或者说你到那个地方去给我带一个什么东西来啊，他不会只是去那边看一下，他说没有他就回来了，他是每一个石头都翻出来看有没有。那这个是古代的形容词啊，就是撒旦他不会放过一个机会的，对吗？如果撒旦说我要让我不知道谁啊，举个例啊，让啊，Jerry不要生气啊，那你做例子，我要让迦南今天不来崇拜，那你看撒旦就到他家看一下，不能啦，我就算不给他崇拜，他两个孩子也在啦，他太太也在啦，他怎么可以不崇拜啊？没有办法啦，啊，就回去跟撒旦说做不到，今天这个家里太多人了，不会的，他会想尽办法，看看他血压高不高。看看他昨晚睡好不好啊，想尽办法，总之他每一个石头都翻出来看有没有机会。你看如果我们的仇敌这样细腻来攻击我们，我们在睡觉你真的是输定了，对吧？你在听到的时候，现在是网上聚会了啊，你知道魔鬼也在的，他当然不会再翻你电脑，但是他会一直让你走神啊，让你看东看西啊，如果你家里还有猫跟狗走来走去的话，肯定你很难敬拜上帝，是因为不是猫狗啊，是因为撒旦他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夺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惠。所以你如果不警惕，就是你花很多心思去想其他的东西啊，你对这个东西不小心你觉得没什么，其实常常我们都现在恶者的诡计的当中。 OK， 他不单就是找各样的石，就是翻石头来找理由啊，来破坏我们的救恩，他也支配几乎啊，但我也不说都是啊，但是几乎一切的人，就是不信的人啊。 OK， 那有一些不信的人上帝特别保留啊，他们可能会为着道德，会为着羞耻感，他或许不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是你要知道基本上呢 不信上帝的人，不被重生，不被圣灵掌管的人，其实都是魔鬼在支配的。他在他们生命当中呢，用罪性，用欲望可以激动他们做他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家里你是一个人信耶稣，其他人都不信耶稣，你肯定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为什么总是崇拜的时候肚子痛？为什么这个谁谁谁哈，或是家人呐，总是这么准啊？以前两点半聚会，他就两点半出现；现在九点半主日学，他也就九点半出现。你说哇，怎么那么准？你问他为什么，他还说不知道嘞，他就是想来嘛。但是你知道背后不是不知道，你知道的，因为他们被支配，支配的那一个不是圣灵啊。基督徒有时也被魔鬼，当然我们不叫支配啊，但是我们因为被骗了啊，因为我们的欲望太强，我们也帮了忙破坏别人的救恩，对不对啊？人家在崇拜，你都发一个微信，哎呀真闷啊，今天讲什么啊？然后你觉得好玩嘛，对吧？我不知道啊，你们有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在微信群里面啊。或者说你走个神啊，还是怎么样，你帮了忙了，这些啊，你让许多人就因为这个忽略，就但是其实背后不是圣灵啊，背后是恶者啊，他想尽办法。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一直如果你常常很警戒这件事啊，你就更容易预备好自己去面对啊。你看到哎来了，来你祷告，你跟上帝说，这是恶者的作为啊，这是魔鬼在大祭司旁边的指控，我应该怎么样去得胜，是吧？你就不会用血气，你用血气去一发怒啊，你就陷入这个陷阱了，是吧？你说啊，他来搅扰你，你就跟他发脾气啊，跟他喊，跟他骂啊，肯定就不用做礼拜了。你其实好像你赢了，但其实你输了啊，这就得逞了嘛，啊，所以要怎么做啊？这的确是要先有一个预备心啊，才能够晓得怎么面对，可以吗？啊，总之这个意象的确不是很一般啊，当然就是因为魔鬼出现在里面，但同时候呢，它是表达了一个很真实的一面，就是我们每一天啊这个属灵的征战。那第二个原因，这个意象被吃下来，是要我们看见呢，上帝已经预备好他的补救在当中。因为你看到这个恶者啊，他攻击这个大祭司是在上帝的面前，意思说他做这个事情啊，不是按他自己的能力做的，意思说他其实是上帝在管制他的时候，他才可以这样子做的。所以这个恶者没有自由说哇自己爱怎么样残害教会就残害教会，没有啊，他做什么事都在上帝的面前才能够做，意思说是上帝限制他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可以吗？啊，所以耶稣亚在这里是祭司了啊，那当然他本身是人嘛 啊，所以这个祭司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象征啊，是一个表征啊，表征谁呢？表征耶稣基督的职分啊，所以耶稣亚本身呢是软弱的，他是一个人来的啊，他当然很多地方给魔鬼攻击的啊，你们如果看耶稣亚，就是这个耶稣亚，不是摩西的门徒耶稣亚，你看他的，你会找到一些问题的。这个耶稣亚他家庭儿女也都娶外邦人啊什么的，就是他其实没有真的是很严厉的对待他的信仰啊，他有很多软弱。当然他如果你想象，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啊，儿女都嫁娶一个不幸的妻子跟人家的儿子，人就去就是不来教会，都给人家可能很多人都开始在背后讲闲话了。如果他牧师的孩子去做佛教徒去拜拜，这还得了？那更不能讲了，对吗？那你想，当时这个大祭司如果家庭有这个事情，肯定魔鬼不会放过他，一定一直攻击他，说：“哎，你做什么祭司？怎么可能？是吧？你还敢在教会侍奉？你回家去吧！啊，管不了神自己的家，还来管神的家？你假冒伪善，肯定你天天听到这种话，啊？”哎，魔鬼厉害啊，他知道了， 但是你要知道，耶稣亚虽然软弱，但是呢，这里呢，耶稣亚是他是预表耶稣的完美，所以基督就是站在那个面前那一位啊，就为他来辩护了啊。所以这里说啊，你看后面啊，就是这个使者就是耶和华，就是上帝了，他就为这个被恶者攻击的耶稣呀来辩护，所以这是安慰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魔鬼真的要攻击我们，我们没话讲了，因为他真的看见我们做了许多许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他知道。OK， 他讲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了啊，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的确是违背了上帝，但是谁为我们辩护呢？不是你啊，是耶稣基督啊，他以他的宝血，以他的救赎，他就可以为我们辩护，说这些人虽然在上帝的律法的条件啊的要求下呢是不合格的，但是基督说我已经做了他们的大祭司，为他们赎罪了啊。所以上帝的旨意呢是呼召他的子民回归啊，所以这个意象啊，就是让这些子民能够思想啊，上帝是他们一个忠实可靠的拯救者啊，要救他们脱离一切的危险，就是从恶者而来的各样的攻击跟试探啊。所以每当基督行使他做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你要知道魔鬼也一直在他的身边。当然这个是想象了啊，意思说今天上帝有很多的代表哈，就是他在教会设立牧师、长老、服侍他的传道人哈，设立一些属灵的长辈啊，其实这些人都在行使基督啊做基督的这个职分的工作。没有人是自由的，因为每一个身边都有恶者的攻击啊，这些侍奉上帝的人呢，他们都必须很谨慎的啊，紧紧的依靠啊这个就是基督做祭司的职分，以致他们的工作不会因为撒旦的指控啊而被拆毁。意思说，如果你认为你很好，你才来做执事，来做长老，来做牧师的时候，你肯定会发现，因为魔鬼会告诉你你不好，所以你会发现你很不好，那你就放弃，你就不做了。所以你当时做被就是在教会里面就代表主耶稣来服侍的时候，都不是因为你好，你从来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差派你，我会保护你。所以每当魔鬼来找你来试探你的时候，他说啊，你这个人也配得做基督徒啊？你说是啊，不配啊，怎么样？他说你这个人应该在地狱里面陪我在一起。你说是啊，我就是这样的罪人，但是看看那一边啊，耶稣为我代赎，你去跟他讲，你不要跟我讲嘛啊，我没有说我好，我没有说我比别人好啊。所以如果你没有预备好自己来面对这一种的指控跟挑战啊，的确啊，我们很快啊就会放弃了啊，放弃这个我们的职分啊。所以这里说那些认为他们可以在基督的这个统管下啊，就是今天在教会里头可以安安逸逸啊、懒懒惰惰的过生活的人呢，其实已经是受骗了啊。就是恶者一直告诉你说没事的，灵修，哎呀，这个叫做行管令啊，就是政府管制，人都不能走了，灵修也就不用这样紧张了，两天一次吧，啊，三天一次，一个礼拜一次啊，就他一直让你觉得没问题，属灵没有征战，一片太平啊，是啊，如果属灵一片太平，就是魔鬼在作王了啊。所以他常用很多的方式啊来让基督徒提前就放松了啊。这个孙子兵法也有一条是这样的啊，就是假扮投降 让敌人放下武器啊，连再来，我们叫 sabotage， 再来出一招突击啊，让人家招架不来了，对吧？魔鬼啊，是长假啊，跟你说没有啦，投降啦，哎呀，你耶稣太厉害了啊，我不干了啊，你放心啊，你继续灵修，我走了。他哪里有走啊，在你后面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面对啊一个事实，就是属灵的征战，我们真的是要常常装备啊，被主的话所装备啊。那时撒旦还是会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啊，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职分啊，就是他在天上仍然还在为我们求赦免。所以哪一个时候你心灵不平安，觉得内疚，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啊，魔鬼一直告诉你你不好不好不好，你跟上，跟耶稣祷告，他因为他还在为你代求，我那时我们就可以安心啊，继续啊，就是行使他所交给我们的职分，在地上来服侍他。 OK， 好，接下来第二节了啊，我们读一下，就上帝怎么样为他的百姓啊，就是为耶稣雅辩护啊。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啊，不容易理解啊，不过解释一下啊，就是第一句话先说耶和华责备你，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有点重复，但是这个重复是重要的。 OK， 上帝好像用一种加重的语气啊来讲责备，为什么呢？因为撒旦认为上帝已经丢弃了这些人，撒旦告诉以色列人说，上帝已经不要你们了，你看你们做什么他都不喜欢，是吧？你们回来还不理你，你肯定是不要你了，上帝已经拣选东方人啊，中国做他的子民了，以色列没有了，是吧？他肯定是讲别的东西，就让以色列人完全没有信心嘛。所以这个耶和华就是那个使者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了，他就责备啊，斥责他，斥责这个恶者，而且他特别强调是拣选耶路撒冷，就是你可以说是这个百姓的神啊，特别强调这个地点啊，就是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特别是说这个子民的上帝，就强调这个关系没有破裂啊，这关系没有被丢弃，这位上帝要为他的百姓来斥责教会的敌人。 OK， 所以这个是很有这种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亲切啊，就是不是一种冥冥中的声音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为我们生气啊，他为我们骂恶者，我们是没有话语可以责备魔鬼啊，因为我们做的跟他一样，但是我们的主却开口啊，为我们来辩护啊。当他这样辩护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放在他的保护之下。OK， 所以你知道大祭司就是这个身份的啊，他是代求者，他也是为神的子民，不是要辩护啊，但是他是基于上帝的应许来支取，所以他有点好像律师这样啊，就是基于法律啊来跟法官要求啊这种我们叫权利啊，对。所以我们主耶稣当然他是神啊，但是他因为要做我们的中保，所以他拿起一个身份，就是大祭司，他就是基于上帝的律法，也基于上帝的属性跟心意，基于他自己的代赎，在旧约是基于献祭的祭物了啊，来为这些子民来求好处，跟上帝求好处。所以原来在教会之上，上帝放了一位这样的中保，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了，是吧？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位中保，地上的教会早就消失了啊！我们怎么每一个人都内疚的，怎么能够撑得下去？你说有哪一个牧师伟大到不犯罪， 如果你是不犯罪的，你是天使，不然你就是说谎的啊。那如果你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人，你有软弱，你被魔鬼指控了，你还能够站讲台，还能够讲神的话呢，你就只有虚伪了。所以没有人站得住的，一定倒的，这教会一定拆台的，不会在的。除非这些有罪的人、软弱的人，他常常支取天上的大祭司的恩惠，所以他靠主的恩典继续站在台上，他不假冒伪善，因为他被赦免了。啊，当然他不会说自己很好很好了，那个就算了，那个不要讲。但是最少呢，他是指着上帝的恩典来传扬神的道，而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良好而来传扬他的善行。所以教会可以一直存留下去，我们的信仰虽然是有许多的缺陷，我们的生活有许多的不完美啊，还是能够继续下去呢，真是因为天上有一位代赎，也有一位代求者啊。好了，就再回来这里哈，就是这个恶者啊，到现在啊，他还是试图啊在拦阻，但是他不能够得胜啊，因为每一次基督都阻挡他，但是他每一次都会回来，基督又阻挡他，所以这个事情叫做征战，他会一直继续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啊，意思说我们那天死了，我们的灵魂被接到天上啊，一个不犯罪的地方，魔鬼没有办法再控告你了啊，你肯定还会看到他啦，他走来走去啊，因为他还要控告很多其他的人嘛，但是他对你不会有兴趣的，他说哎呀，你这个是孺子不可教哈，他觉得你成圣了，他就不想碰你了，他说这个叫对他来说是无药可救了啊，他要救那些还有的救的，就是在地上会犯罪的人，他要去破坏这些会怀疑上帝恩典的人啊，那些会贪爱世界的人，哎，这些是有的救的啊，他还有一点点的可能可以让他们灭亡，他就指控，可以吗？好了，哎，这个叫斥责啊，说责备，是什么意思啊？啊，可能我们有时看，我们觉得哦，可能上帝就骂一下撒旦啊。你真不像话啊！这样啊，你说哎，这样小儿科，魔鬼哪里会怕呢？这个责备呢，原文是很重的意思。当然，你知道不知道？圣经不一定会用有什么语言啊，就是来讲。但其实责备、斥责，在新约圣经每次赶鬼的时候都叫斥责啊，是一个啊，就是有点叫做颠覆、毁灭的意思。所以上帝几乎是跟撒旦说，我要消灭你，我要毁灭你这个啊，你这个作恶的。所以上帝其实没有客气的对恶者 OK， 因为他爱我们，就是他的教会啊，他不愿意我们一人沉沦啊，所以恶者各样的攻击就好像攻击了主耶稣一样啊，所以基督好像是撒旦的仇敌一样，他为我们啊，来迎战啊，就是来抵挡 ，OK， 所以属灵的征战是困难的啊，但是得胜呢是确定的，不是因为我们呢，是因为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当然是不配了啊，让上帝来为我们征战，我们是谁哈、啊？但是上帝为我们征战，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啊，是因为他的拣选，是因为他永恒中已经决定要为这些人征战到底，所以这叫拣选。所以每一次上帝都会站出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都会站出来来保护属他的人。OK， 如果你经历到一些困难，好像上帝没有为你及时的开路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在，但是他考验你。所以如果你去，我记得有一次我答辩我的论文了、啊，我飞回去加拿大，我去答辩我论文，我已经离开好久了，我是 论文没做完就开始工作了。哎，我的老板，我的教授了啊，他还说，嗯，你还是写完它啦啊，你随时回来我都给你 defense。我说哎呀，很抱歉啊，工作很忙啊，什么，其实是没心写了啊。然后来来了法国啊，那时候法国那么得空啊，我就在办公室就把论文写完了啊，但你们不要跟别人讲。那我上班没有特别嘛，我就做完了，我就做什么，我就开始写论文了。以前在家里写一年都写不出来，现在在办公室竟然半年不到就全部写完了。我说感谢主，当然不是自己厉害了，就是神的恩典了。写完了好，那时候想，老板曾经讲过嘛，可以随时打电话，就支取他这个意思，跟他打电话说我写完了，他也不信嘛，他说你真的写完了，是啊，写完，然后就让我回去了。然后回去，因为以前我还在读书的那些教授有些走了，然后他就，你们知道答辩不只是你的教授，还有其他教授的嘛，他请了一些我都不认识的哈，就是一些什么物理系的教授啦什么，我说哇，这些人没人情给，我都不认识他，到时问问题怎么办啊，很怕嘛。就讲啊，就开始啊，就是 present， 然后来就重要时刻来了，问问题了，哇，这些人真的是不口软啊，这些物理系的教授啊，当然了，他们其实不是很喜欢我们工程系的，因为我们工程系的学生比较傲慢啊，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是比较厉害的哈，在工程里面读不成才去读物理的，啊，就觉得就是物理是这种叫科学嘛。啊，就是表现比较低级，所以他们很不喜欢我们这些engineer 的啊，觉得我们太过骄傲，所以就刁难啊，讲一论一大堆。我其实坦白说，我都不懂他在问什么啊，他讲的那些词汇我都没有听过。好了，你看那天啊，讲那么多，就要讲一件事啊，就是那天呢，我坐在那里，就是人家问我问题的，我旁边是我教授，他坐在我旁边，连他在。但是人家问了他不讲话，我还是希望说你答吧，这种都不是我的范围啊。他在那边看着，他没有答啊。不过我后来呢，就看到好像有一点不紧张啊，他有点微笑微笑这样，然后我开始也就不紧张了啊。我就说我就看着那个物理教授，我说哦，这方面不是我的研究啊，我不明白啊。然后我就看着我老板啊，然后来等了一阵呢，就是。来来回回啊，等一阵，他终于讲话了，啊，他就很简单的讲了一个 formula 出来啊，也就完了。我说啊，这一招教一下啊，如果早点教我就不用这样尴尬。不过我要表达就是有时候啊，你感觉到他在，但是他不一定开口嘛，可能他是想要我学一学。去面对啊，当然的确我以后做工啊，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在课本上面找到答案的啊，就是说你有顾客来找你啊，我三星来问你东西，你肯定很难回答的，我们现在还有苹果来问你更难了啊。总之他如果你要面对这些东西，每次你都慌到不像样的话，你就不能做工了啊。那他就故意不回答，但是他是应该是有答案的，所以他笑笑嘛。所以我就说我就当时就有一个体会啊，我说其实这个态度的比答案还重要，因为如果你听人家问你就开始变脸，就在冒汗了，我看你已经输了哈。那当然如果你很轻松啊，你就笑笑的听人家问完，你跟人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哦，哇你还讲得很潇洒，我看你是赢了一半了啊，因为对方开始慌了，说哇高手啊。因为的确啊，那这是老话，在科学界里面呢，多数的事情都是不知道的，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如果能够把东西讲得很准的，都是简化才有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进到这个深层的领域，很多的事情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它太多，就是一层、两层、三层的。我们说 level one、level two， 太多。层次的关系是讲不完的，就算是一个很简单的现象，是吧？所以如果你说我不知道，可能人家就以为你是高手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讲不知道，因为我叫老板，我说哎呀太简单了，这种问题让我老板来打你就好了。当然我没有这样坏蛋啊，我就是心里面这样想。那你想，如果我们有问题啊，我们遇到挑战啊，魔鬼来攻击我们，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是吧？我们也知道耶稣是我们的辩护者，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是他没有出声啊，你会很紧张，是，但是但愿啊，这时候你可以平息下来。你说他都在嘛？那么他不出声有理由的，啊，他要考验我们的信心，他要考验我们对他的依靠，因为他已经决定要为我们辩护了，他已经定了，他没有改变。好像我那老板啊，他的意思是跟我说，他说你不用怕了，我决定给你毕业的了。你怎么样都给你，你都已经工作了，我还留你在大学干嘛？就是那一天我要走过场一次啊，但是他已经决定给我过了，啊，当然后来是给我过了啊，当然很高兴了，当然也是紧张一份了，但是因为我知道啊，他不想扣着我，他要放我走，所以如果上帝已经决定，他要做我们永远的保护者，就算有时候啊，看来好像他不管。我们也应该能够平静的啊来等候，可以吗？啊，所以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为自己哈 要能够得胜这个恶者的这种各样的这种试探跟攻击的话啊，我们应该学会的就是依靠上帝的恩典，依靠啊他受我们做事子的这个恩典。OK 啊。好了，我要结束了，我再讲了，就是下半节那一句话我就停了。什么叫做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哈？啊，在新约也有类似的话哈，就讲到哥林多前书啊，就是他说有的人得救，但是好像从火里抽出来啊，这是犹太人的表达了啊，就是火里抽出来一根柴，就说这个好像就是可能你的儿子。不知道哈，就把你家里一双很名贵的筷子拿去当柴烧了啊！你说什么？拿去你冲过去，赶紧把那两根筷子抽出来，它是明朝的，你抽出来，吹一下还好啊，只是黑了一点点，是吧？那个真还在啊，这个是康熙留下来的啊，你儿子哪里懂？他以为就是木材嘛，那家里缺柴就拿去烧了那。有这个意思的，就是说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不看好的情况之下呢，被救出来的。 OK， 那上帝用这句话来讲耶稣亚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这位是谁，是耶稣亚，他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简单来说就是呢，上帝跟魔鬼说，你想做什么？你想要毁坏他吗？你想要这个控告他以致他灭亡吗？你不知道他是我从火中抽出来的，意思说他在火里你都消灭不了他，现在我把他抽出来了放在我面前做祭司，你还想怎么样？你还能够消灭他吗？意思说耶稣亚曾经好长的时间是在巴比伦的，对吧？他那是被掳嘛。OK， 魔鬼也是想尽办法要破坏他了啊，让耶稣亚娶个一个这加勒底的女子，然后就不用做祭司了，他血统就坏了啊，或是让他在那里啊开一个什么 Starbucks 啊、麦当劳啊，他就不回来了啊，这生意好得很啊，就是魔鬼一定用很多方式想要让耶稣亚在加勒底那里就跌倒了啊，甚至可能是跪拜偶像啊，可能是。跟外邦人啊过生活，上帝说没有啊，他在那里，好像那根柴给我保护下来了，他都没有灭亡，那么容易灭亡的地方你都搞不了他，今天我已经把他放回圣殿了，因为耶稣亚那时已经回来做祭司，你还想怎么样？你还能够对他做什么呢？你还能够把他从天上拉下来吗？所以其实这句话是辩护的意思啊。那你如果明白他。也可以讲我们的，对吧？你看我们没有信的时候啊，我们当中许多是从国内来的，对吧？你想一下，回想一下， 你中学的时候，你小时候，你在家乡啊，你可能爸妈不在，你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你认识叔叔阿姨什么什么什么，你想有多少的情况之下，你都可以走另外一条道路的，在那个地方，啊，在国内的可能性很多的嘛，那时整个世界转得很快的啊，要这样啊那样这样那样，那时上帝都保留你啊，对不对？你就不像你的同学啦，你就不像你一般那些不幸的朋友啦，哎，你就偏偏好像有一点不同的性情啊。现在你已经信主了，魔鬼还是告诉你说，哎呀，你这个人不好，你看你从这条村出来的，98%都是拜拜的，你有什么可能做基督徒？你撒旦就跟上帝跟魔鬼说，那时你都毁不了他，今天他在活泉呢，他身边都是基督徒，你还要做什么啊？今天他已经认识我了，他今天已经领受圣灵了，你还能够把他推回地狱里头去吗？不能。所以这个是以上帝永恒的救赎来辩护的啊，来抵挡恶者的，不是以我们的功劳啊。上帝没有说，你看他多好多好啊，所以你不应该讲他，没有，这里提都没有提啊。他没有提耶稣亚有什么高贵的地方，啊，几乎好像耶稣亚是透明的，啊，只是上帝以他的作为来抵挡了恶者 ，OK， 所以耶稣亚如今啊已经被上帝完整的保护，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也能够顺利的当了祭司，啊，撒旦还想要让他苦恼，还想要可能用他的家庭。孩子的失败啊，来指控他，连基督就说我是教会的保护者，啊，他会持续的为这些软弱，但是又是被上帝拯救的人做辩护，啊，所以这里呢，我只是加添一句话啦，就是说，他这个抽出来的意思呢，不是在指耶稣啊，啊，虽然耶稣也是一个基督的预表，但是。这个从火中抽出来，不是在说啊，耶稣要降杯，因为他上下文呢，这个火啊是罪的意思，啊，因为你再读下一节呢，他就会说耶稣亚的衣服是污秽的，污秽的，对不对？是表示说耶稣亚是带着罪的，所以他不是在指。哦，耶稣是有罪的，被上帝救出来，不是吧？好，我们知道，所以他在这里职分是职分，但是这个耶稣亚的本质是一个人，他还是一个污秽的人。但是上帝说，恶者你没有办法的，因为我已经救他了，你没有办法再指控他的过犯，因为我的儿子啊，为他啊就已经流血舍命了，是这样啊。你可以把它讲成是我们。所以每次啊，你内疚的时候啊，请你不要躲避上帝。上帝没有什么罪是上帝不能赦免的。上帝只是不赦免那些不求赦免的罪。上帝的恩典大过一切啊！如果我们得罪的那一位都决定要赦免我们，难道还有什么东西难阻你得到赦免吗？就是你不求赦免。不求赦免是没有信心啊，所以希望这段经文让你知道，在天上我们的主耶稣常常都为我们抵挡，那我们就更乐意的啊，愿意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面啊，来操练啊自己啊，更多的靠主来得胜。OK， 好了，我们时间也到了啊，我看一下，对，可以了。下一次我们再讲下一节吧，啊，抱歉了，今天只讲两节，不过，可以了，下礼拜还有机会 ，OK， 我就停在这里了。不知道你们有问题吗？啊，或是你们有要分享的，有吗？没有。
嗯，说。
啊啊，金花啊，好。